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看守所里否定迫害的一段经历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4月7日。我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那年我19岁，在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，我成为了最幸福快乐的人。2008年的一天，几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，把我绑架到看守所。那一夜我第一次失眠了，我想我怎么被迫害到这里来了，我该怎么办。恍惚间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来到了一个布满灰尘和蜘蛛网的房子前，突然从里面窜出一个邪恶的怪兽，意念中知道是师父在法中提到的出，我吓得大声尖叫，然后就醒了。这尖叫声把全监室的人都吵醒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同监室的一个小姑娘问我，姐，你是做噩梦了吗？我说是。她说她也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戴上了一个被诅咒的手环。她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没有回答，但我心里知道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安排，旧势力共产邪灵想害我，我想绝对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。我就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同时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。我想即使我有没做好的地方，也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只有我师父说了算。师父让我们做好三件事，那我在这里也要做好，不就是否定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吗？到哪儿我都要正视法，我要把坏事变成好事。除了吃饭睡觉时间，我就是背法，到整点就发正念，给接触到的人讲真相。警察找到我，让我背监规，我说我不背。他问为什么，我说我不是犯人，不背监规。回到监室，牢头也让我背，我笑笑没吱声。过了很多天，牢头想起来让我背监规，我说我不背，我没犯法。其中一个管事的犯人恶狠狠地对我说，你不背看我整不死你，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折磨某某的吗？我没说话，但心里有点不稳，我怕受迫害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晚上躺在铺上，我想到我们与常人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，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，绝对不允许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，在世间大法弟子才是主角啊。我开始发正念，清除利用众生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，绝对不允许众生对大法犯罪。瞬间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巨大无比，像一座大山一样岿然不动，我心如止水，一瞬间所有的邪恶灰飞烟灭。谢谢师父的点化，那一夜我睡得特别香甜。之后被监规这件事好像都被人遗忘了，过了好多天有人提起，我闭上一只眼睛对那个人说，送你8个字。他问我是什么，我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示意他别提这事了。他心领神会地笑了，以后再也没人提起此事。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发正念的基点很重要，不让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是为他的，符合宇宙的理，正念立刻劈山。反迫害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如果为了自己免受迫害就是为私的，带着人心发正念也不管用。刚到看守所的那几天，有个人总找我谈话，让我写保证书。他说某某都写了，你也快写了吧，写了你就出去了。我对他说，别人写没写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不可能写的，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说这事儿了，对你不好， 他知趣地走开了。我想，如果我不能做到对大法的坚定，那什么都谈不上。我一定要坚定地走好每一步，绝对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在看守所这样的环境里，人都特别焦虑，吵架是常有的事儿。我理解大家的难处，尊重监视的每一个人，做事为他人着想，谁有困难我都主动帮助。每逢发鸡蛋或是有好吃的菜，我都跟大家分享。很快我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他们也会送给我一些零食，但我都尽量回绝。因为在这物质匮乏的地方，大家都不容易，花的钱都是家里的血汗钱，偶尔推不过，我就用其他的方式回报。我方方面面都应该做好，不能给常人留下坏的印象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不同，在这里也会有矛盾的产生，有提高心性的机会。因为我是代表大法弟子形象的，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更要做好，这关系到众生能不能被救度。有个小姑娘总爱跟我作对，动不动就劈头盖脸说我一顿。每当这时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的法。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选自红岩三，谁是谁非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怎么能跟常人争对错呢？所以每次我都笑呵呵地跟他道歉，该帮他什么还帮他什么。后来他对我可好了，其他人都看在眼里，都夸我大度、善良、仗义。有一个很少跟人说话的大姐说，我出去一定要好好看看法轮功的书，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你这么坚持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他对大法的认可。大家问我，绝食吗？我说，不会绝食。他们说，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他干。他是指中共邪党。我笑了，说，不是法轮功跟他干，是邪党迫害法轮功，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救人。他们说，你咋总乐呵呵的，咋不知道愁呢？大法弟子体现出的善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。我发现监视的纷争没有了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祥和。在磨难中，看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把握好自己的一言一行尤其重要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除了吃饭，我没买过任何吃的喝的。我觉得好吃的食物会消磨人的意志，生活上艰苦一些反而更好。听了看了常人的东西，会扰乱修炼人的心。看守所里每天上午要听犯人读书，晚上电视会播放虚假新闻和电视剧，充斥着色情暴力。每当这时，我意念中就想把自己的耳朵堵住，不听不看一切常人的东西，抓紧一切时间背法，看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归正自己，让自己时刻融于法中。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的头脑越来越清醒，除了背法以外，什么常人的东西也入不了我的耳和心了。警察非法提审我，问，你认识某某吗？我说，大法弟子都是善良的，不会给任何人找麻烦，你不用问了。他合上本子，眼神中透露出对我的敬佩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你们以后别发光盘了，我们都没有播放的机子，给发个手机吧。我说，手机太贵了，还是给你们发一张有真相的内存卡吧。他笑了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顺利地回家了。回来后听说，这段时间同修们每天都在轮流为我们几个被绑架的同修发正念，海外同修也给警察打电话讲真相。在同修们正念的帮助下，身处邪恶黑窝的我没有感到恐惧和害怕，心中充满了正念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静庭旁听的一点认识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日。前一阵子我弟有同修被非法开庭，我们有几位同修静庭旁听，开庭前我们就开始发正念，除了我们每次发正念的内容外，另加了一念，让法官检察官语无伦次，跑肚拉稀肚子疼，结果那检察官念起诉状时结结巴巴不成句，真的语无伦次了。其中有一个陪审法官跑了好几趟厕所。一次同修被非法开庭，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法院，并到刑庭门口等着，一法警过来问我，你是干啥呀？我回答旁听。法警接下来问，你叫啥名？我反问他，怎么，有啥说道吗？他说，你不能旁听。我问为什么，他急忙拿起手机查找当事人的名字。他说，你是某某某吗？指被非法开庭的同修。我回答，不是，我是来旁听他的案子的。那法警转身就走了。这里想与同修切磋关于静庭旁听的一点认识，有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旁听的意义，首先静庭旁听能做到零距离发正念，其次被迫害的同修可以看到有同修来加持，尤其是近亲属有看到亲人的机会。再者，旁听同修可以完整亲历开庭流程，开庭这里的信息量很大，如开庭流程是怎样的，法官是怎样提问的，检察官是怎样诬告的，律师怎样辩护的，当事人同修怎样回答的，都说了些什么，从中我们自己有哪些借鉴，学到了什么。按照法律，最高院有个法院法庭规则，其中第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公开的庭审活动公民可以旁听，但是第二款紧接着做出了限制，旁听的席位不能满足需要时，法院可以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或者通过抽签、摇号等方式发放旁听证，但应当优先安排当事人的近亲属或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旁听。邪党对大法迫害开始时，多以劳动教养方式迫害大法弟子。劳动教养不走法律程序，公安局直接把人送进教养院迫害，侵犯公民权利。这种劳动教养制度遭国际谴责，2013年被废除，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是换汤不换药，利用法律程序走过场，非法判刑。那个邪恶的检察院开口就是建议刑期3至7年。大法弟子中多数不懂法律，自然不会用法律反迫害，当迫害发生时有点束手无策。2020年至2023年疫情期间，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开庭时，同修想进庭旁听，那个法警在门口堵着不让进。现在不是疫情期间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借口不让进了。静庭旁听一般要提前到法院，不要携带敏感物品。进法院的第一道程序是进门要刷身份证，把身份证递交给法警，刷完他们就还给我们了。之前如果不知道刑事庭在哪，刷完身份证可直接问法警，法警会告诉的。进了门要经过人身安检，法警拿金属探测器把你的身体前后左右从上到下都扫遍，如果身上有金属东西，金属探测器会发出滴滴声警报，如果你身上带钥匙，他会让你把钥匙拿出来，检查完你就可以去找刑事庭的位置了。旁听对公权力来说是公众监督，刑庭的旁听席位都比较多，更建议家属尽量争取进去，尤其是近亲属。 前些年我们本地一同修被非法开庭，他的亲叔叔参加了旁听，那次是请的北京正义律师做无罪辩护。庭审结束后，他走出法庭就说，我听明白了，我侄儿没犯法，没有罪。以上想到的可能不够全面，只是本人目前的认识，仅供参考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怕心救度众生，在矛盾中提高心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日。这是我近一两年修炼的点滴体会，跟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突破怕心，讲真相救众生。2024年正月，我从被非法关押的看守所出来后，一直有救人的愿望，但是以前流离失所期间都是骑电动车在村里面对面讲真相，农村里人不集中，对于怕心较重的我来说感觉还合适。这次我回到市里，这里人口密集，我担心被举报，也被丈夫看管得很紧，心里很着急。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做得很少。后来我回娘家住的时候，由于父母都是同修，家里环境宽松，通过大量学法，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，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的正念终于战胜了负面思维。老母亲尽管近80岁的人了，为了我能多出去讲真相，承担了很多家务活。第一天出去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我还是张不开口。后来我想，讲真相救世人是我的使命和史前大愿，怎么能够看着自己天国的亲人面临危难而见死不救呢？怎么能够就这样无功而返呢？正想着，看见前边有个老太太，我想，今天我就先从这个老太太讲吧。我快走几步赶上他，跟他搭话，开始讲真相。尽管他没退，但是毕竟我迈出了开口讲真相的一大步，师父就把我张不开嘴怕的物质拿掉一些，再遇到有缘人我就可以讲了。就这样，每天出去时很有压力，内心很矛盾，都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。最终助师救人的使命感战胜了怕心后，我才能轻装上阵。就这样，渐渐的怕心越来越少，每天都把讲真相救人当做自己的必修课程，神圣使命。正念一出，情况就变。师父不断的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，有时素不相识的人在远处向我招手，有时相遇的人朝我笑。这些都是盼望得救的可贵众生。在此我举两个讲真相中的感人故事。有一次我在父母所在的小区看到一个推着轮椅走的老太太，我就让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当时就开始念，并让我给她写下来。我问她是否入过邪党，她说她当过中学校长，是党员。我劝他三退，他不退。后来大约过了半年多，我再一次在小区遇上他，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。我说，阿姨，咱们真有缘分，又遇上了，您是中学校长。他说，你在哪儿见过我？我有点脑梗。我顺势给他讲了邪党逼迫人打疫苗，坑害老百姓，劝他退党。他当时高举着拳头说，你给我作证，我退了。我问他贵姓，准备给起化名，他告诉了我他的真名。他说，这么好的事要多宣传，而且一再核实谢我，谢苍天。 我告诉他要谢李大师，李洪志大师是来渡人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另一个小区的花园里看到一个老爷子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很认可，接了护身符并做了三退。我讲的时候，离我们不远处坐着一位腿残疾的妇女，她坐了会儿要起身离开，我就跟老爷子说，我想给他也讲一下，让他也健康平安。老爷子赶紧说，快去吧，别让他走了，并且喊那个妇女，哎，你别走，等一下。我真为老人的善良感动。在每天的讲真相中，我也逐渐地在修掉怕心、面子心、欢喜心等执着。我深知我还有很多不足，怕心、挑人、慈悲心不足等等，我会继续努力多救众生。第二部分，在家庭环境中修炼提高。一，丈夫的状态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而改善。丈夫深受邪党洗脑毒害，一直反对我修炼，他看到我起早贪黑的学法练功，有时会恶狠狠地来一句，你就跟个鬼一样，而且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就不是个正常人，你看人家别人是怎么过日子呢。非必要的话他也很少跟我说，家里总是弥漫着冰冷的气息。我总觉得自己在生活上也很关心照顾他，怎么他就老是不认可大法呢？从冤狱回来这一年半中，我也在不断地修自己，不断地修掉对他的怨恨，看他的闪光点。我在外边流离失所两年，加上一年的冤狱，共离家三年，对他的伤害很大，但他始终对我不离不弃。以往每次他因为我修炼的事跟我生气的时候，我总是不能站在法上看问题，想不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过的相关法理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业力落到谁那儿，谁难受。我真的应该感谢他帮我转化业力，而且还应该找我自己哪有不足导致他生气的。我是一味的怨恨他，甚至觉得他不可救药，修炼人的善心一点都体现不出来。我也发现了自己严重的党文化，说话生硬，爱指责、抱怨，自我很强，喜欢提建议，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等等。我不断地去这些执着，并清除这些拜物背后的旧势力因素。我不断地归正自己，站在展现大法美好、救度众生的角度来要求自己。随着我的心性提高，丈夫对我的态度也在改变，回到家也常跟我聊天。我在家学法练功，他也不再反对，家庭气氛也变得其乐融融。只是他还坚决反对我跟同修联系，担心我在出事。我还得加倍努力进一步修好自己。我还悟到丈夫对邪党的恐惧，对我的管控，也是让我去怕心。一直以来他反对我修炼，我也形成了做大法的事事事提防他、怕他知道的严重的怕心，而且跟别人说起来也是说他反对我怎么怎么样，我不能这样那样等等。其实他背后干扰他的因素不过就是虫子、细菌等的败物，还不够一个小指头碾呢，是我没有正念，把自己看小了。二，在服侍婆婆中修心去执着。婆婆93岁高龄了，在照顾婆婆的过程中也暴露了我很多人心执着，自私、嫌弃、怕麻烦、怕脏、瞧不起人、怨恨、妒忌等等。我也在不断地修炼提高着。有一次我跟婆婆吃饭，盘子里有三四个大虾，我正夹起一个要吃，突然有一念，如果是我妈，我是不是就不舍得吃了。于是我就把虾放下，让婆婆都吃了。还有一次婆婆反复地问我，给我丈夫煮鸡蛋了没， 我说主了。他接着又问，我再回答。他再问，我还答。等他重复到四五次的时候，我就烦了，故意告诉他没主。过后反思自己，婆婆的表现不是在去我的烦心，让我提高吗？我的心就释然了，不再烦了。进一步找自己，她的表现能让我提高，我的心里才不烦，才平静。这不也是一颗为私为我的心吗？只有对自己有好处，才能不起心动念。真是私心不去，很难修出慈悲来。前一阵有天凌晨四点，我打完坐想再睡会儿，担心六点发正面困。婆婆上我屋里来了，我的人心又上来了，怕她耽误我睡觉，不耐烦地说，你去睡吧，你去睡吧。后来婆婆走了，我又反思自己太自私了，没有站在她的角度想，她岁数大了睡不着，很难受的。我就起来去了她屋里，耐心安抚了她才去睡觉。2025年3月份，婆婆因鬓角长了个恶性肿瘤做了手术，手术挺复杂，从术前检查一直到术后伤口愈合，历经几个月，一直由我们照顾着。术后她总是把伤口上的纱布揭下来，用手抠伤口，导致伤口愈合得很慢。伤口好不容易长好了，6月份在她脖子处又长起了瘤子，经医生检查，是那个恶性的又转移了。大夫说要手术的话，比上次还复杂。我这个私心又上来了，上次手术我就守着，也不能出去讲真相。我的心情开始郁闷，但转念又一想，这不又是私心在作怪吗？站在老人的角度想，9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瘦弱，刚做过大手术才几个月，又要经历这么大的磨难，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？我也感受到自己的狭隘，时时处处第一念首先就是维护自我的私心，同时我也发出一念，不允许旧势力利用婆婆拖住我，干扰我做三件事。当然，只要我照顾老人一天，就要善待她，为她着想。我曾经让婆婆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不念，让她看手机上的大法真相视频，她也不看，因为她有点糊涂了。但我发愿一定要实修自己，让她明白的一面知道大法好，让她的生命得救度。前几天我从婆婆那走的时候，看着她很不舍的表情，一直问我，你今天还回来吗？后来听丈夫说，婆婆每天不停地问她，我什么时候回去。三，常人中的不公都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对待二大伯哥家，我们曾经可以说是仁至义尽，问心无愧的了。我们把村里价值70多万的宅基地和他家20多万元互换，把侄女弄到市里上学，吃住开销都是我们管了2年。她工作后，我们又把丈夫单位刚分的房子装修好让她住，而如果我们要出租的话，每年能收15000的租金。侄子没拿上大专的毕业证，进不了国企，丈夫又找人把她弄到国企上了班。丈夫嫌二嫂对婆婆不好，不愿搭理她，二嫂对此很生气，甚至有段时间连我也不想搭理。有一次我们回去照顾婆婆，大伯哥让二嫂把刚蒸的馒头给我们拿点过去，她不情愿，说了几次后拿过来了。我说我们有吃的，不需要。二嫂没多说啥就拿走了。平时我们有什么吃的东西给二嫂，她都欣然接受，我对他也有了看法。其实我已经不在法上了，但是那个妒忌的物质在那儿，心里总是有点不平衡。有一次吃晚饭，我给婆婆烤了几块红薯，婆婆喜欢吃烤红薯。二嫂来了，我说 你拿块红薯吃吧。他捡了一块最大的，当时我又不平衡了，心想你们的东西很少给老人，这边的东西你倒总想要，还拿个最大的。过后我认真地找了找自己，其实我晚上也不吃饭，那几块红薯婆婆也吃不完。如果是面对一个我能看得上的人，我会很热情地拿两块给对方，但是面对妯娌，因为我有妒忌心、怨恨心、看不上他的心、求回报的心，所以我就让他自己拿，他拿最大的，不也是针对我的心来的吗？他的表演不就是让我修去妒忌心、怨恨心、利益心吗？我对二嫂一家有求回报的心，想想一切都没有偶然的，今生看上去是他们沾了我们的光，他们没有感恩的心，是因为我们可能哪一生欠了人家，人家把本来属于人家的东西拿走，我还求什么回报，求什么感恩呢？这不就是欠人家的不想还吗？求感恩的心也是一颗非常肮脏的执着心，任何执着心都是修炼道路上的障碍，都是带不到天国的啊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师父要安排我们偿还业力，提高心性，债还完了，干干净净地随师父回家。虽然走入大法已经28年了，但由于自己悟性差，不会修，心性与法的标准差得很远，但我有一颗想实修的心。我每天发正念，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时，都要清理不好的人心拜物，并且铲除这些拜物背后的旧势力。我相信在伟大师尊的加持下，我会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兑现誓约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